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接下来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用药安全把关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的曾启廷理事，而曾理事呢，也是我们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药企科主任。主任早安。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谢谢我们的主任哦，特别在今天是算比较冷的时间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来关心我们的一个用药的安全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是蛮符合现在我们的一个季节性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大家有在听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是跟着季节性哦，为大家呢来守护我们的一个用药安全哦。那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冬季冬天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的预防，还有用药的提醒哦。所以呢，我们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像为什么冬天比较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呢？主任，的确是比较容易，对不对？
对的，因为呢，在冬天的这种天气里面呢，大家很习惯躲在室内啊，把窗户都紧闭得很紧。那如果在这室内里面有很多人一起办活动、一起开会的话，只要有人一个人感冒的话、生病的话，就很容易呢传染给别人。
是，所以主任是比较容易是因为说空气不流通，
对，
是因为这样子哦。
是
不是因为说在冬天的时候它的那个病毒比较活跃，不是这样子哦。
病毒活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病毒的传染呢，我们有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这两种，所以你当你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接触传染的几率就提高很多。
好，声音有听到吼，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怎么搞的，身体一直不好，一直被感染，我们自己就要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呢，再冷其实还是要保留一些些的通风哦。
对
哦，把窗户打开吗？是吗？窗户打开嘛，吼，或者是你真的在密闭环境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的抵抗力不是那么好的话，你就不要待在密闭的环境当中，或者人潮拥挤的地方，
对对，
OK， 这是冬天为什么比较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这是我们刚刚主任的分享当中提到，是因为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哦。那到底什么是上呼吸道的感染呢？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我们所谓上呼吸道的部分呢，是指鼻咽喉这三个部分所受到的感染。那通常呢，在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开始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啦。最常见的就是流行性感冒啊，然后那个普通感冒啊， 中耳炎啊、扁桃腺炎，这些都是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这样子。
嗯哼哼，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上呼吸道感染呢会有哪些症状呢，有包含流鼻水、鼻塞、咳嗽、喉咙痛、甚至呢有全身的发烧、高烧、然后全身的酸痛，这都是属于上呼吸道感染里面经常会有的症状。
是是，但是有这些症状，还要再去判定它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这个流行性的感冒，对不对？
对。
所以刚主任你提到了这些，比方说流鼻水啦、喉咙痛啦，或者什么酸痛啦、发烧等等，这是属于同诊在上呼吸道感染当中，它可能会出现，有时候它只会出现一种或两种，不一定都会有，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嗯嗯。那我们判定是属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治疗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对，用药就不一样了。
对，用药
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这样说哈。普通感冒呢，通常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不自我的休息，好多休息的话，可能就会治愈。但是呢，流行性感冒呢，因为呢它常常它的病程比较长，而且它常常会有比较重的状况，譬如说有发高烧，它的高烧呢可能就超过39度以上，而且呢它的全身性的症状就属于一个全身性，因为有很多人感冒的时候他们会发觉到他会全身的酸痛，
对，
而且酸痛到非常的不舒服，甚至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医师都还要开什么，有的人会开酸痛贴布或者是肌肉松弛剂让民众来使用，这种东西呢通常一般性来讲都是属于流行性感冒，而且流行性感冒最严重的地方呢就是如果他的治疗呢没有完全的治疗的时候，很容易会造成很严重的并发症
啊。所以都叫做感冒，但是呢前面放的是普通感冒还是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这个问题都不一样，反倒是流行性感冒是问题是蛮大的，
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对不 对,
对, 对、
其实刚刚我们的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流行性感冒它 会有一些酸痛的症状，肌肉酸痛，那是因为发烧吗？因为你刚前面提到了一个发烧，
发烧的话一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都会发烧，
都会发烧，
但是流行性感冒的发烧呢，通常温度都比较高，就是刚才讲的就是39度以上的这种高烧，常常是在流行性感冒里面所发生，而且呢流行性感冒大家应该都知道，流行性感冒也是很多老人他致死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而且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流行感冒它很容易会造成其他的并发症，那些并发症有包括什么肺炎这些很比较属于严重的疾病这样子。
是，所以他的那个酸痛并不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对
不
对？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一些的医师或药师，有时候会在做判定的时候，就是你在烧，刚好在高烧的时候，比方说已经38.5度左右的时候呢，可能被问到说你会不会肌肉酸痛啊？会，可是烧退下来的时候，又不会了。其实在这一点去判定到底是流感还是那个我刚刚说普通的感冒的时候，医生都会特别再做一个筛检，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做一个快筛的筛检。
对，因为会担心说它不是普通的感冒，它是属于流行性的感冒，对不对？
对，
然
后在这边我还要跟所有听众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就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所有的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应该从新闻上都可以听到，就是十月份开始打流感疫苗，
对，
那打了流感疫苗呢，最近新闻有说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的时候预估病毒株
错了
，所以呢，会造成呢只有30%的保护能力，对，所以呢，最近呢，很快呢，接下来就是过年的时间，应该会有一波大流行会跑出来，那在大流行的时候呢，台湾呢就会开始扩大的使用抗流感病药，那抗流感病药呢，目前在台湾里面最主要的使用是两种。一个是克流感，一个是瑞乐沙，这两个的药品使用。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民众，因为曾经有过呢，就是大家一窝蜂的 好，因为担心这个疫情扩大，所以一窝蜂呢到外面市面上去抢购抗病毒的药品。
嗯，
但是在这边提醒一下，抗病毒药品呢一定要经过医师处方之后才可以使用，因为呢这个如果没有在正确的使用上来使用的话呢，很容易会有造成不好的副作用产生。
有哪些的副作用啊？
有很多的话，就是曾经有研究显示过，就是在这使用上有可能有精神方面的一个副作用发生这样子。对，而且因为呢这种东西呢的使用上还是要有经过医师的观察，你有没有需要来使用。好，再来使用这样。然后在这边我还是提醒一下那个民众一下，就是这抗病毒的药的使用的话呢，通常呢它的使用方式是一天两次，连续使用五天。
嗯，
如果呢你不是这样使用的话，可能要请他询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他不是这样子开使用方式的话，可能问一下医生为什么要用其他的方式。另外呢，我有一个抗病毒药瑞热沙的部分，它是属于吸入剂的部分。
嗯，
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你拿到瑞热沙的话，请务必要询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如何使用，因为它的使用方式很像是气喘的吸入剂。那很多人他可能平常没有气喘，没有使用过气喘喷雾剂的话，他一定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一定要请教药师或医师。
是是，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为什么会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曾启廷理事哦，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药剂科的主任呢，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们这段的时间呢就已经开始进入的流感高峰期哦，最高峰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春节的一个期间，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前些时候也发生了我们的那个我们一直在宣导说你一定要赶快去打那个流感病毒流感疫苗啊，然后特别是一些高危险群哦。但是呢很多人这个不去打齁，你是属于高危险群你又不去打，那是因为说，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好像觉得猜错病毒株了，有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性，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它还是具有保护力的哦。那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流感的疫苗，那一直到春节期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施打的话，其实到了春节它就有保护力了，对不对？
对，跟各位民众再说明一下齁，就是通常我们流感疫苗打进去的时间呢，大概要花2到3个礼拜的时间呢，身体才会开始产生抗体。
是，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段时间呢赶快施打。另外呢就是有很多民众也会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这一点呢是这样的，就是每年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都会预估当年呢会发作的病毒有哪几株，那他会通知厂商呢，由厂商来制造出相对应的病毒株出来来供全球的人民使用。那所以呢每年的那个流感的那个病毒株是不同的，所以每年呢都一定要接种才有保护力。
是，那另外就是主任之前我们也听到也有人在说，就是你就不要打，你没有打过的你就不要打，你打了之后你的抵抗力会变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谣传，对不对？
对，可是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大家请不要
把那个给丢掉，对不对？把它给丢掉。好，那另外就是，其实刚刚主任也在空中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抗流感的药剂哦，药剂的部分，一般的民众可以自己自费购买吗？
不可以，
不可以吗？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有时候为什么会买？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会有抢购的情形，他们怎么买到？
应该是外面的房间有些地方可以买得到，对对对，但是真的是请听众朋友们真的不要自己去买，因为国家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国家是有健保补助的，所以是真的不用花大笔的钱去买这些药品来囤放。
是，我们会很担心，就是需要的时候的人 拿不到药剂，对不 对,
对, 对，
再来是不需要的人呢，你偶被加以为说那个多吃我就有抵抗力，不是耶，它是有副作用的，而且有一定的疗程，对不
对,
对,
对，
就是它该怎么吃你不能够这个乱乱吃，它会有一些的造成身体上的一些影响嘛，
对
对，
对
不对？
对，
是，这是在我们的流感的药物的部分哦，我们的主任特别在空中做的一些的说明哦。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感冒的药品的部分，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还是需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呢？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通常呢就是不管你来医院或者是你到药局去买 OTC 的那个综合感冒药的时候呢，那个通常呢不管是 OTC 的药品或者是医院开立的时候，通常的这个组合呢大概都是用抗组织胺，就用来治疗流鼻水的，这个鼻塞流鼻水是用抗组织胺，咳嗽的药止咳剂，然后如果你还有痰的话就用了去痰剂，然后还有一个血管扩张剂在治疗鼻塞的，还有解热镇痛剂，这几个不同类型的药品去做一个组合。那在这边呢我要跟民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然后因为我今天感冒了，我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小朋友要上学的路上，我到药局里面去买一个综合感冒药给小朋友吃，可是呢他可能呢发烧没有退，或者是他觉得他的病情吃下去的时候病情还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又跑去医院里面看病，那就等于是说，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切记要告诉医生你有吃了什么药，要让医生人知道，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其实就是这几大类的药品去做组合去做搭配，所以你有可能医生开给你的药你又把早上买的那个综合感冒药给吃下去，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是有就是重复用药的情况会发生，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要避免，所以你一定呢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说我早上已经有买了什么药，而且我现在正在服用，那医生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你就到下一餐之后再开始使用医院的药，或者是你就开始停用了，不要再吃早上买药，就现在直接吃医院拿到的药，这样子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主任，除了重复用药的情形之外就是如果你没有告知医师的话呢，你去看病的时候有时候你是因为前一个药好像让你的症状有一些些缓解，对不对？所以医生有时候在开药的时候就 下一次的药他就没有开到那个你觉得不舒服的部分，也有这样情形，对不
对,
对，
所以一定要清楚的跟医师说明说你有吃了什么药，或者是你有用，有人甚至会觉得我喝感冒糖浆不用说，就是像有氯胺啊、克风血啊、谷胺感冒糖浆啊这些不用说，不行，这些都要跟医师说，因为这些药品大家不要认为它跟你吃的西药没有关系，其实它的成分跟西药是几乎是相类似的。
可是你知道吗，主任，很多人把那个当作那个
三餐必备饮料
我自己听说过有些人就是没有喝他全身都怪怪的，
对，没错，因为这些药品里面都有含一些提神的成分，譬如说是咖啡因这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喝的时候有很多劳动阶层的人呢，他们觉得喝了这个药的时候会有精神，就像我们很喜欢喝咖啡是一样的，
是这种算是指示用药是不是这个算什么用药？
他们不是指示，他们是那种 OTC 那个非处方用药，
非处方用药，所以这个是他们我们直接在药局就买得到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告诉一下好朋友们，不要以为说在我们去药局直接拿的药它就不是药，我们买得到的也算是药，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一些的药物必须透过处方先还透过药师才能够拿得到，对不对？这是我们正确的观念要传递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的。所以主任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感冒药的部分，在你医院当中常看到民众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去吃了什么药，你又去看诊的时候你没有做一个告知，出现了重复用药的情况。 性。
对，然后我在这边再分享另外一个，就是退烧。刚才有讲到上呼吸道感染里面最容易发生到退烧的部分。那很多民众可能都会想说，我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要开始开始要到早要退烧，要去医院看病。好，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吼，通常呢，我们通常是只要觉得现在的说法是，只要你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建议他去看医生。好，就是不要延误就医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小朋友呢，通常呢，我们通常会等他到 38.5 度以上了，我们开始才会开始使用退烧药。然后再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发觉一定要固定每天帮小朋友一天两三次的体温，
平常吗？还是
对平常也是要对，因为我们小朋友发烧有时候常常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发烧的，所以有可能他因为小朋友的活动力很好，他有可能他发烧了，但是他的活动力还是非常的不错，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每天要对就让小朋友量体温。那有人也会说，量体温的时候左耳右耳时候有时候量出来的体温会不同，那我们通常是取用温度高的那个体温当成是我们判定的体温，
是，这是量体温的部分，
对
不对？
对对
对，所以您建议就是两耳都量了，
对，两耳都要量，对。
哦，这是针对小孩的部分吗？
大人也是一样，
大人也是，
就
是、
对，大人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大人是很容易就会自己说自己不舒服，所以我刚才有讲，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建议，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就赶快就医。然后由医生 来判定说你是不是开始要用药，或者是自我照顾就好了，譬如说多休息，多喝开水，这样就好了。那如果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他不会说，所以通常都是父母亲要真的要注意，每天都要记得帮他量体温，然后才能知道说他的温度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
是是，所以主任，我们可以说就是虽然说我们身体都有一些自愈的能力，像是自我照护的我们抵抗力好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得健康嘛，但是有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判定的，对不对？该要不要用药，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我们的我们的医师或者是我们的药师的部分做一些的判定哦。所以在你的经验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的朋友们，他就是自己去做判断，后来也造成了身体上的一些的危害，是不是？
对，因为如果你自己判定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就是延误就医的的部分。那如果是在我今天讲的上呼吸道疾病的话，就很容易会有造成并发症。那并发症的话，严重的话，有的很多是要住院的，就像肺炎这种疾病的话，有很多就是要住院，这是其实要特别注意。然后我在这边还是讲一下，就是刚才有讲到小朋友，然后老人的部分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老人呢在我们的生理调控机制里面，因为他们已经年纪比较大，所以他的那个体温调控机制是比较差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已经生病了，但是他的体温呢其实都比较偏低，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哦，
对，
就是因为他的体温调控的功能算是就是我们老化了嘛，
对
不
对
哦，所以那变成如果是长辈朋友的话，那他体温调控是比较差的话，那我们在量体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还是说他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就要判定有可能他也不太舒服了？还有什么判定的标准？
就是我刚才有讲了，就是他感觉到他不舒服，他如果他感觉到不舒服，但是量出来体温可能体温也不是也没有像我们说的高烧38.5度以上的这种高烧的话，我们可通常也是会让老人提早去就医，只要他感觉到不舒服的话。
是， 所以好朋友们有听到哦，我觉得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觉得长辈朋友你就是喜欢在那边哀哀叫，其实真的不是哦，他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刚刚我们的主任有特别的提到，他的体温就可能比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标准还要低，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不要嫌麻烦啦，我们就是去看一下医师，也让自己的家人可以安心，
嗯，
对不对？
对，
嗯哼哼。那在冬天的部分，上呼吸道的疾病的部分，它是比一般的疾病更容易产生并发症，是不是？刚刚主任一直提到他最担心的是并发症的问题。
应该我要这样说明啦，就是说这些疾病有些人他们就是觉得上呼吸道感染的话，因为不像有些很严重的疾病，然后他们有些人可以忍受，比如说我全身酸痛我还是继续去工作还干嘛放着不管，那就可能会造成并发症的发生。那通常并发症我刚才有讲，有的并发症严重的时候人只会要住院，好，这就是我特别提醒到，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请一定要赶快就医。
是。好，但我们在上呼吸道疾病部分我还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就是包含了像是鼻咽喉嘛。
对对。
其实我最近发现我自己在搭捷运的时候戴口罩的人多了。
嗯。
好，然后因为咳嗽的人变多了。
嗯。
好，所以在这段期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自我照护的部分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当然是第一个呢就是戴口罩，第二个是勤洗手。这个是这个，然后再来呢就是避免呢到很封闭的环境，人多的环境里面去，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随时注意一下周遭的人有没有生病。然后我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上呼吸道感染很多都是跟病毒所引起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就是很多病人呢来医院拿药的时候会要求医生呢要开抗生素给他吃，在这边再矫正一下所有民众的观念，就是那个因为所有的上呼吸道感染大部分 90% 跟病毒有关系，但是抗生素是拿来杀细菌的，
对，
不是拿来杀病毒的、所以真的有效是抗病毒药，所以请大家也要要注意抗生素不可以再乱用了，这样子
是。为什么一般民众有这样子的观念，是早期我们在卫教宣导部分没有做得那么好，是不是这样子啊？
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多人都会喜欢说只要生病就吃一颗消炎药啊，加起来消炎这样子，对，所以就养成很多民众觉得我只要生病我就要吃抗生素这样子。
是，这抗生素不能滥用啊，要不然到时候是没有抗生素可以来杀那些细菌。
对，
好，我们最后再宣导一下，就是病毒，我们一般的感冒它是属于病毒的感染，对不 对,
对，
好，所以我们要抗病毒的药物。那个抗生素做什么用呢？那是杀细菌的，所以好朋友们这样子有记下来啦，对不对？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最近在流感的部分呢，我也看到我们的很多的医师或者是我们的药师会在做宣导，就是我们戴口罩之外就是不要乱挖鼻孔，对不对？这也是预防我们流感很重要的，
因为会沾到，
会沾黏，对不
对,
对,
对, 对，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去勤洗手。好，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曾启廷理事，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药剂科主任，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也期待啦我们大家在随时随刻随时随地啦时时刻刻，好不好？也不是说这段的期间属于流感的高峰期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而不是，我们是要把正确的一个卫教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对于我们的用药安全的部分呢放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被疾病所干扰，就算说生病了我们也能够在用药的部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副作用，因为药物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好不好？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用药安全的部分呢也不要忘记了，可以持续的锁定的是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呢会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今天再一次的呢谢谢我们的曾启廷理事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谢谢了，
谢谢。
息是一种信念，逆风是一种成长。